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欢迎继续收看弥迦书。我们上一次谈到南国犹大先知弥迦，他生活侍奉的时代是一个凡事向前看的时代。在那样一个环境里头，他们借着自己的权势、关系等等，来抢夺各式各样的财物、人口、土地，为了是要增加自己生活上面的享受。先知弥迦一开始用非常严厉的言辞来警告他们，告诉他们神要来审判这些自以为是上帝的子民，却是神的敌人。在第二章里头，先知弥迦和假先知们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辩论。先知弥迦告诉这些人，神的灵不会因为他们而受到限制，相反的，我们可以看见神启示的灵要因为以色列百姓所做的不讨他的喜悦，反而要更多的把审判的言语带到他们当中。如果第二章比较多是谈论这些不法不义的行为，那第三章呢，先知弥迦就是直接面对面的和这一些人有非常直接的谈论。第三章第一节经文说，我说雅各的首领，以色列家的官长啊，你们要听，你们不当知道公平吗？在一个社会当中，如果有人明白甚至于可以欣赏公义公平的话，我想应该就是这些做首领，他们每一天要处理许许多多的行政的事务，做很多关乎众人决定的人。我们都有这种经验，很多时候会因了我们自己的需要方便，我们会希望别人可以暂时把那些规定等等先放到一旁，就稍微给我们一些方便，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可是对于那些要处理这种行政事务的人，对于这些官长来说，他们每一天接触许许多多的人和事，他们晓得把那些规定或者是原则稍微的改变，抛诸脑后，会带来多大的影响，将来会有多少的麻烦。每一个在这样子的职份上面的人都知道，一个处置一个措施影响许多的人，所以他们会更在意原来这些处置或措施背后的那个原则跟价值。可是先知弥迦在这里说，在南国先知所见的这一些人，他们却是不知道公平的人。对我们来说，社会当中的公义公平在于平等的看待每一个人，不管他的身份地位关系等等，他被一视同仁，没有偏待，也没有被欺负轻视等等。不过在以色列，在圣经的观念当中，公义公平还有另外一个向度是我们值得考虑的。在圣经里头，把照顾那一些弱势的人，所谓的孤儿寡妇寄居的这一些人，当成是公义公平的一部分，不仅仅只是在事情的处置上面没有偏颇，更是在需要被恩慈相待的人身上给他们怜悯，给他们帮助。所以雅各的首领和以色列的官长在这里被先知弥迦所质问的，还不仅仅只是他们假公济私，他们贪图自己的享受，他们漠视别人的权益，更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因为自私自利等等，他们已经颠倒是非，滥用权力，而且他们已经没有良善的心。第二节说，你们恶善好恶，从人身上剥皮，从人骨头上剔肉，吃我民的肉，剥他们的皮，打折他们的骨头，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又像釜中的肉。弥迦描绘这一些官长，他们如何的对待那一些被他们欺负的人，在这里所用的语言其实是非常的生动，虽然也有一点点恐怖。如果我们想象那个画面，好像是人吃肉，人在剔骨头上面的肉，满足口腹之欲那样子的情况， 只不过这里被吃的是其他的以色列人，理论上是这些首领跟官长他们的邻舍。学者们注意到，在第三节的语言这里的表达的次序上面有一些问题。第三节一开始就说了先吃肉，接下去说剥皮，然后是打折骨头，然后才分成筷子像要下锅。如果按照我们一般吃东西的习惯，我们理论上应该是先把这一些肉分成筷子下锅之后我们才会吃肉，怎么会是先吃肉剥皮最后才是分成肉块下锅呢？也许先知在这里要描绘的是这些迫不及待的官长的嘴脸，他们好像等不及手中的猎物经过正常的程序来烹煮，他们好像已经一口咬下，在那个生吞的时候顺便活剥。如果这真的是先知所要表达的，我们可以从这非常鲜活的画面当中看见这一些人的残暴以及自私自利的景象。对他们来说，别人的感受和景况早就已经不是他们所在意了。也就是因为这样子，先知弥迦就在这一些官长和首领的面前直接地告诉他们，第四节，到了遭灾的时候，这些人必哀求耶和华，他却不应允他们。那时他必照他们所行的恶事向他们掩面。如果以色列人仍然相信他们是神的选民，如果这一些首领和官长仍然相信神曾经在他们国家的历史、民族的过去当中施行许许多多奇妙的事，那么他们就应该要知道这位神到了时候必然刑罚他们。当刑罚临到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碰到灾祸、疾病不顺利的时候，我们从心里头都会有一些呼求。如果这些人认识神的话，他们哀求神大概也是很必然可以理解的事。只不过弥迦非常勇敢的断言，神一定不会应允这些人，不管他们的呼求是什么，不管他们在神面前所做的是什么。对一个有信仰认识神的人来说，最悲惨的事情是在呼求当中得不到应允。反过来讲，神其实是按着这些人所做的恶事向他们掩面，是原来神所启示、圣经所介绍的这一位神他本来的样子，并没有特别其他需要更多的智力才能够理解关乎神的事情。如果这么简单的事情，那他们的呼求得不到应允，又有什么需要解释的呢？当他们不听别人的呼求，当他们生吞活剥他们的猎物的时候，他们应该要知道神也不会理会他们的呼求。圣经作者常常用非常拟人的方式来描写神，为了是让他的读者和听众可以更多的想象体会神跟人的关系到底是怎么回事。虽然神没有形体，可是用拟人化的方法来表达可以让人有比较深刻的体会。圣经常常说，当神赐恩与人的时候，是神使他的脸光照人，好像民数记第六章里头所提的一样。所以神用他的脸光照我们，意思就是指他看着我们，在神的眷顾之下，人的苦难、人的问题、困难、呼求都可以有答案。所以诗人在诗篇27篇里头提到，神的脸面是我们最需要寻求的。弥迦在这里说，当这一些达官贵人在人生最困难、最需要神帮助的时候，神却掩面不理会。我们可以体会，如果到那样子的情况，那个悲哀会是何等的深沉。因为除了神之外，人可以从哪里得到救恩呢？如果那个刑罚是来自于神，那除了神之外，又有谁可以帮助人脱离那个苦难呢？在第二章里头，我们提到 真假先知有一场很激烈的辩论。现在弥迦在对首领和官长讲完他们的罪状之后，他现在转头对那一些假先知，他有一些新的评论。第五节说，论到使我民走岔路的先知，他们牙齿有所嚼的，他们就呼喊说平安了。凡不供给他们吃的，他们就预备供给他。假先知因为有着先知的身份，也传讲许多有关神的心意和启示，所以对一般人来说，这些人是拥有着更高的权柄，他们所说的一般的人也不敢随便的违抗。可是如果这些先知是只在意自己的吃喝享受，当别人给他们礼物，给他们东西，他们就愿意祝福这一些人，他们甚至于是大声呼喊说平安了。而对于那些不供给他们，没有为他们预备任何东西的人，他们就攻击这样的人。希伯来文在这里其实用了一个比预备攻击还要更为严厉严重的一个词语，也许我们可以翻译成为这些假先知呢，就对不供给给他们吃喝的人宣告圣战。圣战在圣经当中指的是那个战争所对付的敌人是耶和华的敌人，那个战争是神自己的战争，神兴起，也许透过他的百姓子民，神要来攻击神的敌人。本来在古代的战场上面，打败敌人，你所抢夺掳掠或者拾取的任何的衣物、贵重的财宝、粮食等等，都可以收归为己有。可是如果那个战争是所谓的圣战，因为它是耶和华的战争，是耶和华的敌人，是耶和华自己，虽然透过百姓，但是战争的胜负其实是神自己决定的，是神自己使以色列人可以得胜。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战场上所有的一切都要归神所有，所有的活物、牲畜、人等等都必须杀死，所有的财物都必须经过一个成圣的程序，然后送进殿的府库。所以人在这个当中其实是没有任何的得着。换句话说，圣战呢，代表完全的灭绝，对于那是耶和华敌人的，他和他所有的都被灭绝。这些假先知在这里所做的事，其实就是滥用他们的权柄，因为他们是先知，他们有宣告圣战的权利。对于那些不愿意好好的款待他们的人，假先知呢，就滥用他们的权柄，对那一个人以及他所有的宣告圣战，也就是全然灭绝。弥迦说，这些假先知他们太可恶了，耶和华对这一些先知有一个审判。第六节，你们必遭遇黑夜，以致不见异象，又必遭遇幽暗，以致不能占卜。日头必向你们沉落，白昼变为黑暗，先见必报愧，占卜的必蒙羞，都必捂着嘴唇，因为上帝不应允他们。简单的看，好像就是说这些假先知呢，他们不再有能力，不再有办法可以得到任何的启示，他们不见异象，他们没有办法占卜等等，他们最后会蒙羞。原来在大家面前他们趾高气昂，他们是神的代言人，他们是先知，所有人敬重他们，让他们三分。可是这些当审判的时候都将不再存在。但是弥迦在这里的描绘其实是在语言上面是有进展的。对于异象，也许我们比较是被动的接受，我们只需要张大眼睛看。可是弥迦说到那一天，这一些先知再怎么样张大眼睛，他们也不会见到异象。他们张大眼睛的时候，他们所看的好像是黑夜一样，在非常黑暗笼罩的情况之下，伸手不见五指，又怎么样能够看见异象呢？占卜 和看异象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看异象，我们只是站在那里看，占卜是一种主动的行为。在古近东有各式各样的占卜，人可以透过烧烤动物的内脏啦、骨头啦，或者是外壳啦等等，你只要有烧烤，你只要拿这些内脏来看它的纹路，只要你做，理论上都一定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所以异象也许比较难，因为神如果不给你任何的东西，什么也看不到。可是呢，占卜就不一样了，你总是可以看到一些什么。理论上，占卜几乎可以说是有寻求就会有回应。可是弥迦说，神要让非常大的黑暗临到，甚至于这些占卜呢没有办法进行。我们设想，如果烧烤了这些动物的内脏啦，或者是骨头啦，却是因为太过于黑暗而没有办法看上面的纹路来做一点点的判断，对于这一些人来说，那个惊恐害怕会是何等的真实。不但如此，这里呢说日头必向你们沉落，好像言下之意是日头向其他的人并没有沉落。如果对别人来说，他们仍然是在白昼，仍然可以看得见周围的环境，可是只有这一群人，这一群假先知，这一群原来借着神的话语到处骗吃骗喝的这一些人，只有他们是生活在黑暗当中。那我想那一个害怕和分别会是对所有人来讲是非常真实，也难怪第七节会说这一些人他们必要抱愧蒙羞。因为神用非常特别的方法显明这一群人和其他的人不一样。当然也有人说，这个日头向假先知的承诺其实是一种比喻性的说法，但是不管是实际的状况或者是比喻性的说法，那个人可以很清楚地分辨这一群人原来其实只是借着他们的权势或者是身份，他们所说的基本上都是虚假，他们所服侍的并不是神，而是他们的口腹之欲，是他们的贪婪。在神的刑罚临到的时候，不管借着什么方式临到，他们都要被众人认出来。弥迦书第三章第八节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话，它让我们对于认识谁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人才是真先知有非常重要的描绘。弥迦说，至于我，我借耶和华的灵，满有力量、公平、才能，可以向雅各说明他的过犯，向以色列指出他的罪恶。力量这个词指的是人面对敌对的势力或者是压迫，是在一种非常非常强大的敌对的这种情况之下，他的身体、他的心灵、他的意志和敌对的环境，那个对抗、那个抗衡的力量，不是单纯一般，身体或者是军事的力量而已。这是一种从内心因为坚定的信念而产生的力量。这个词语让我们看出真假先知有多大的差别。假先知或者是迎合上意，或者是讨好百姓，他们可以决定他们要预言清酒和浓酒，他们可以决定他们要对那一些供给他们吃喝的人来传讲。这些人所真正缺乏就是不愿为真理挺身而出，他们非常会算计那个代价，他们非常在意他们的付出是不是有得到足够的物质上面的报偿。弥迦说，真先知是即使在敌对的环境和势力之下，他们真正关心的仍然是神的使命和差遣。我们其实可以想想，在历史当中非常多暴政的推翻者，他们为什么自己后来变成了另外一个暴君。先知需要正义，需要公理来面对这些欺压，他需要从信念产生力量，但是他也仍然需要有我们刚刚所提到的 公平，不单是不轻看众人，任何一个人，更是可以怜悯那些有特别需要弱势的人。只有在这一些情况之下，他才可以避免成为另外一个暴君。最后讲的才能，这个字常常用来指王的权势和力量，是可以改变环境的。这样子的才能比我们平常想象的才干似乎要更为深刻，因为它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神的力量所充满，以至于它不但可以面对敌对，它甚至于可以改变。先知弥迦自己说他拥有这三个神的灵所赐给他的，以至于他做在那样敌对环境的时候，他向雅各、向以色列、向神的选民指出他们的过犯和罪恶，为的是要改变那个环境，带领以色列回到正轨上。在驳斥了首领和先知之后，第九节弥迦又回到正题上面。这个回到正题非常值得我们学习。我们有很多时候也许批判罪恶，指出别人的错误的事，我们非常容易做也会做，但是指出正途，带领大家回到积极光明的一面，说不定也是一样重要。在这里他说，当听我的话，你们厌恶公平，在一切的事上趋往正直。这些事情是错的，需要回到正轨之上。第十节说，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弥迦在这里所提的其实是西西家王所主持耶路撒冷扩建的工作。在西西家王主政的时候，也就是北国被亚述灭亡的那段时间，非常非常多北国的难民，尤其是中上阶层以上，这些有财富有能力逃难对他们来说也是必要的。这些人呢，就从北国很快大批的往南移。当这些人往南移的时候，南国这么多的城市，对他们来讲，哪一个地方是最合适他们的藏身之处呢？安全显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考虑。南国这么多的城市里头，哪一个城市最安全呢？当然是首都耶路撒冷。有非常多的难民涌进了耶路撒冷城，对耶路撒冷城的居住、饮水等等各方面来说，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负担。所以西西家在耶路撒冷的西边有一个扩建的新兴的区域，他把这些难民呢安置在那里。因为耶路撒冷城扩充了将近两倍，所以他的城墙的建造、防御工事的加强、他的饮水的安全等等，所以西西家有非常多的建设的工程。这些艰巨浩大的工程所使用的人力一定是来自于征召人民。弥迦说，在这个首领权贵把握各式各样的资源，善待自己苦待别人的过程当中，西西家王的这个扩建计划其实变成了以人血建立锡安，以罪孽建造耶路撒冷。首领为贿赂行审判，祭司为顾价师训诲，先知为银钱行占卜。在那整个的过程里头，表面上看起来这个国家好像安全，说不定还繁荣，他们成为别人的避难所。逃难的这一些人带着他们的财富来到南国，对南国的经济各方面来说一定有很多正面的效果。可是首领、祭司、先知所有的人，从王以下所有人都在为自己打算，然后他们口头上面却是说，耶和华不是在我们中间吗？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的确有非常多的机会，非常多次的事件，我们看见圣经的记载，以色列人因为神的同在而转而为安。他们在出埃及的时候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在亚玛利人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见证神同在的奇妙。在许许多多的战役，说不定最戏剧性的一次也是西西家王的时候，亚述王曾经包围了耶路撒冷城，他灭了 南国所有其他的城市，夺得了这些城市之后，只剩下耶路撒冷城，却没有办法攻破耶路撒冷。最后大军班师回朝，他们在过程当中军力上面受到很大很大的损耗，希拿基利的下场其实也非常的悲惨。从以色列人的角度来说，的确历史见证神在他们当中，但是因为神在他们当中，所以认为灾祸必不临到。我们可以有一个很自然的结论，这些人呢，显然是选择了部分的历史，只对他们有利的历史，喜欢的历史，以至于造成了他们有错误的信心。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先知弥迦要指出这样子错误的信心所会带来可怕的结果。他说了一段非常非常特别的话，在他之前没有一位先知这样讲过。他说，因你们的缘故，锡安必被耕种像一块田，耶路撒冷必变为乱堆，这殿的山必像丛林的高处。先知以赛亚跟弥迦差不多同一个时期，他曾经非常严厉的攻击耶路撒冷城，在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五章、第二十二章都有非常类似的记载。可是先知弥迦的这一段宣告更为全面，也更为严重。耶路撒冷要变为乱堆，像丛林的高处，像一块田，像是城外无人居住的地方。我们可能也在都市的繁华当中，但会不会我们所见的也不是事实的真相呢？但愿先知弥迦的话给我们一些反省的机会。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会。